各位同学，阿弥陀佛。这个《华严经》啊，读这部经，听这部经，行这部经啊，其实这部经是最老婆心切的，也就是说，几乎佛法里头所有的东西，通通在这部经里头都有啊。那么，所以过去呢，方东美教授啊，他也是我们这个净空老和尚的这个授业的老师之一了啊。那么他过去就这么讲，他说这部经其实就是哲学总论啊，读这部经，几乎哲学的东西通通都会融摄在这个地方来探讨。所以这个方东美教授的那一个华严宗哲学呢，他是从华严经，然后把它投射出去，就哲学里头啊的所有的命题去做讨论。那么我们这个今天能够啊，这个有这个因缘可以来听闻、来阅读华严，其实是一个很难得、很殊胜的事情。不同的年龄、不同的性别、不同的这个职业行业、不同的人生、不同的际遇，你都可以在这个地方建立一个正确的信仰，也在那里成就了我们在整个这个修行上应该有的一些基本的认识跟行持的一些蓝图。那么这部经呢，我们今年这样子开讲到今天，我们算是今年是啊的这个，这是最后一堂课啊。但是这部经我们只讲到了啊第二会，还没有讲完啊。我们没有因为年初年尾的影响啊，这个人生是不应该受这个年初年尾的影响啊，也不必受自己年龄的影响，他必须是不断的去行持、去学习才可以的。这个过去啊，我写过一篇文章，在一个年尾的时候讲这种事情。我们大家讲说，现在都要应该是除旧布新的时候啊，没错，是应该除旧布新。可是你有没有想想看，如果说一年只有到了啊农历年的年底才要除旧布新啊，我看你是不是这个脑子是不是有问题？我看这个脑子却有问题。不是只有一年来除旧布新，所以这个应该是经常都在除旧布新才可以。所以这个儒家的中庸啊，他就会啊，大学里头啊，他就会提到这个问题啊。这个苟日新，又日新，日日新，应该是这样才对啊。所以我也没有什么话勉励各位，只是勉励各位信心坚定哈、啊。那么这个日日行持哈、啊，那么这才重要。现在我们回过头来，还是谈这个宝贵的华严经啊。那么第二会，它是在普光明殿，普光明殿是佛的报居，也就是我们的圆满报身的目标所在。那么这第二会，那么这一个会主呢是文殊，其实它就是智慧。我们在这个修行上建立我们的正确的信仰啊，信仰并不是只有你信就可以，不是信仰。你看看他信仰的心有十个部分构成，是不是啊？有信、敬、念、定、慧，是不是？有这个愿，大愿的愿啊，护法、回向、戒啊，那么整个合起来，这十个东西构成。可是这个构成的信心不是说建立在一个对价的关系上，说哦佛啊，我信仰你，你保佑我，你信仰我，信仰你，我供养你，你 降给我福报。你要知道华严经的信仰从来没有这个，不是建立在这个地方，不是你不可以供养佛，他是告诉你供养佛的是供养佛的教法，让我们可以得到欢喜，得到福报。供养众生就等于供养佛，服务众生就等于供养佛，信仰正得到正确的信仰，开启的智慧就是真正的这个供养。所以这部经你看它在这个信仰上，它的建构是非常这个严谨的。你有了实心去建立，那回过头来告诉你，人生其实是辛苦的，所以谈苦集灭道，讲四圣谛，而且每一个人的苦不一样，每一个文化、每一个民族的苦不一样，每一个时代的苦不一样，甚至于不同的世界的苦都不一样。它不止苦不一样，连名称的说法都不一样。好，那因为有这么多苦，是不是？你的有一天老了，往生了，往生了以后，不同的存在的那个地方还有不同的苦，那么就是要必须要把智慧提升到更高啊，那你到哪一个地方去都能够适应得很好，那才了不起的。所以啊，我们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想只有到极乐世界去而已，可是到极乐世界去的人却回向到啊这个地狱去化度友情。可是要去化度地狱不简单呢，你要每天跟地狱的人相处真的很困难呢，那就是地藏王。也是你们自己想清楚，有时候觉得朋友家人不太好相处，但是你还是能够跟他相处，甚至你还能够化导他。在化导他并不是你一定要听我的在化导你，而是放长线钓大鱼绕来一圈，还能够让他最后也能够跟你都能够起一个智慧的一种觉醒，这才是真的是了不起的。所以我们在这个四圣谛品里头谈完了，就谈如来名号品。而如来这个名号是不同的弟子、不同的众生、不同的际遇、不同的困难、不同的回应、不同的解答、不同的化度，他这是如来名号，就是他的名号就是这样，是不是？然后回过头来呢，就要谈要谈这个名法，要告诉我们真正的那个法是什么，真正的正觉又叫什么东西然后再透过所谓的这个问名品，要把这个信的道理问得更清楚。而这一次的问法是由文殊这一位已经智慧圆满的大菩萨一个一个问，是不是？问完了以后才形成一个谈到了甚深意的问题。所以信仰是一个甚深意的问题。甚深意如果你把它解释成都很深不容易了解，那也就你就更不容易了解了。其实他的意思是我这十个意识这里边它是构成一个非常意义丰富来把握，缺一个都不完整。而且因为它是意义丰富的，所以当我学过了这个菩萨问名品，谈到了十个甚深意，我对他了解了以后，我对于信仰的一些事情我看得更为清楚，而且我的信心更坚定，而且我的信仰是一种智慧，而不是一种钻到死胡同里头，甚至于是一个迷信的信仰。各位，我举一个小小的例子也许你们有人有过这种经验，或者有人现在有这种经验，或者有人以后会有这种经验，但是你现在讲明白了你就比较清楚。我常碰到有人这样子来跟我讨论，他说我现在学的是正信的佛法。我说好啊，真好啊，你能信正信的佛法。我说所以我每天我都念佛。我说太好了，很殊胜，真好。所以我每天一定固定 一定要多少遍？我说你干嘛要练那么多遍？他说一天光是哈、哦、练往生咒啊，他要练1000遍。我说哇，那实在很敬佩。那还有呢？他说我练的佛，我一天要练多少千声？拿那个机练佛机，要这样子整个计算下来多少遍？我说为什么要这么做这么多？他说我做这些东西是要回向给我儿子考试的，我是要做这个东西回向给我的小孩子身体健康的，我是这个东西要回向给我的先生做生意啊能够比较顺利的。我说这样用心良苦，其情可悯。你想我不能讲说你错，可是我不能讲说你的信心建立的正确。为什么？因为佛他并不是叫我们这样做的啊，他甚至于每天啊这个要练哪一部经，那每天要练多少，他说他白天尽可能在家里都在练，在回向完成这些事情。你想想看，一个人如果信心不是建立在智慧上，而一直建立在这个上头来，你看他压力有多大吗？他有很多的不自在。他说老师，我当时在佛的面前许了愿，我一天啊要练这个光是那个咒语我要练1000遍，我没想到我现在练来练去怎么练也练不到1000遍，没那么多时间，我半夜也起来练，我累死了。他说那如果，我说你就不要练那么多啊，可是那我就没有照许愿做啊，那会不会受到处罚？我说我可以给你作证，佛绝对不会处罚你，佛不会为这样而处罚你，而是你要的是你要忏悔。忏悔什么？他说你为什么野心那么大，一发就要发1000次，一天就要练多那么多遍，对不对？而且你是哪来对价关系的，对不对？你要忏悔。佛不会因为啊你没有供养，一天没有供果，一天然后没有去哪里参加法会布施，然后他就马上处罚你，那不叫佛，那是地痞流氓的做法，那怎么叫佛呢？佛是智慧，是不是？所以你要清楚，佛不是这样。佛告诉我们的是一个啊正信，就是你自己用你自己的时间。你说你早上一大早要到菜市场去啊，4点多就要去宽那些物件，都哎去点咩菜市场去买啊？你念那个这个。有一个人呢练药师咒要练到晚上2点多才能够练完他那1000遍，你都这样练下去身体都搞坏了。我说佛的信仰不是这样。他说那这样我这样会不会没有照这么做会不会有不好的报应？我说不会，你佛不会因为你没有供养他就好像就处罚你，他不会这样。佛就是告诉你，最主要的是你是不是能够很清楚的觉察，每天功课不要断，修行让你的心可以清净，让你能够有更好的智慧去做你的生意或做你的工作，或使一个人身体更知道自己，建立自己好的生活习惯、工作习惯，而且有一个很好的自己，修行自己心灵，最后可以使自己成为一个真正醒觉的人，有创意的人，有智慧的人，可以去建造更多的福田，也知道跟别人一起分享，而最后也知道他们是一道甚深意，佛尽甚深意，是回到那个一圣菩萨、大圣菩萨这条路，回到佛尽，就是最后圆满的这条路来，这个才是真正的信仰。这个《华严经》里头，我们能够有这个机缘， 建立在这个地方，你的智慧开了，你的信仰，所以你读完了华严，听完了华严以后，你会越来越自在啊！你这个在你的修持上也越来越能够切合自己，这才是真正的正确的信仰，一定要抓对啊！所以信呢，谈到了这个智慧这个领域里头来的时候，那么这个信才是正确的。但是我常看到太多人，他们都到最后都是绑得非常紧啊，然后这个好像动辄得救一样，这样建立起来的信，他没有办法使他长久，而且到最后他会变成被一个压力给压垮。佛不是要你给你压力的啊，佛是给我们智慧的。那么我们今天接下去要谈进行品。为什么要把进行品这件事情啊放在信里头来谈呢？啊，那么既然要举果劝乐生信分，那举吧，原来你修行的果是这个样子，修行的道理是这样，那么为什么要把进行，照理讲信解行证，那个进行应该是一个行的东西，为什么会跑到信里头来呢？不过你会去想这个问题就很好玩，老师读这一篇读经的时候也是怀疑这个问题，因为我读到后面的时候看到啊，这里有一个进行品啊，那么这个后面呢啊还有一个梵行品，梵就是清净的意思啊，这个所以这两个品其实它不太一样，这个进行品呢是指我们内心清净没有障碍的意思。那么我们来看看进行品呢，在过去说完法的甚深意啊，就是佛法甚深意以后，那么就要透过行动来修治。当然你要透过行动来修治之前，你就必须要认识清楚，是不是？必须你的心必须是清净的。所以每一个人既然是差别的，彼此都不一样，就必须透过进行才能够啊让自己啊能够实现个别的差别。所以你不可能抄袭别人的，我也不能把我的东西强加注意你的修行上，每一个人都不太一样，所以佛的教法有那么多，不光是在中土合起来也有十宗，是不是？那南传的佛教里头，那也是有很多的这个分支，就是但是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你内心里头没有成见，你内心里头没有偏见，你内心里头没有那种对立，不会觉得我的好你的差，你的好我的差，所以这样子的时候我们称为内心里都清净。所以当我们内心清净的时候，没有障碍，我们这个修行才会修行的踏踏实实啊。所以进行呢，其实也就是啊，我们能够去显现平等的唯一真理。那么所以始至出家，终至卧觉，就是出家的意思啊，指的是指一个人在经典里头告诉我们，我们修行了，我们从原来的枷锁里头出来，始至出家啊，终至啊我们的卧觉，也就是我们真正的觉悟啊，这个圆满，行住坐卧都要发愿进行，都必须要内心里头清净没有障碍。其实这个观念我长期看来，人就是这个样子啊。你有没有觉得，如果你一个人的生活的方式或生活的态度啊，我觉得我们从小的时候教一个人，你一定要好好的听话啊，做一个好人，这是好事情呢、而且一定要守信用，忠孝仁爱信义和平，通通都应该要圆满。好，我们教的一个人是要教。假设我们说好了，我们就拿这个四维八德啊，当作我们的教材，你一定要礼义廉耻，要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可是你把它教了，教成100分，会变成怎么样呢？这个人会变成被道德绑得死死的，会不会这样呢？会。所以高沙人阿来讲做产的哈，阿德。生就做差那件，啊，讲做生意的哈，生就做生意啊件，啊，其实 因为我们习惯性的就做了种了田，也没有看到别的，也没有学到别的，所以我就每天只种那个田。我没有想到可以有百工、巫医、百工，各种不同的东西都有，但是我只知道种田啊。会种田的人，种稻的人一直都种稻子，没有想到可以种别的东西。也就是说，我们学过的某种有用的东西，我们可能刻板的会停留在那个地方，就被一个东西给绑住，这样我们就不懂得进的道理。所谓进的道理呢，是我学了这个东西，但是并不被这个东西绑住。这也就是啊，这个《金刚经》里头为什么要这么讲说啊，这个凡所有相都是虚妄，是不是？若见相非相，即见如来，是不是？所以我所说的相，即是非相。所以各位，我们看看读华严经每一个地方讲的时候，这个华严经是一个圆融式的，他告诉你这样，就同时告诉你这样，就好像金刚经一样，我所告诉你一个什么即非什么，我所谓的如来即非如来，是不是？若见相非相，即见如来，是不是？那么我如果若见实性非实性，那即建立了正性。因为佛一直不希望说他告诉你的东西你是一个绑死的东西。那么这样子的建立起来的正性，其实你把这十个性见合起来看的话，它还也可以建立，是这个意思也是圆融，前面建立有的东西后面就把你拿掉，不希望你好像这个一直被一个东西给套住啊。所以如果老师教给我们的都只有一加一等于二的时候，可是两块泥巴把它凑在一起的时候，它为什么不变成两块呢？所以我们的数学之所以不断的能够推演，我们的智慧可以能够不断的推演，是因为我们受到启发。所以文殊来启发我们的正信，并不是要我们一头栽只有信一个东西，而是要我们真正在这里，我们知道用我们的智慧去跟十方法、十方佛界的佛去跟他相应，用我们的这个智慧的信真正能够契会佛的法义，他就是这个这样子的一个观点。所以大家知道这进行的意思啊，并不是讲说我很亲近啊，我没有成见，没有偏见啊，或者是我每天都洗澡洗得很干净啊，我脑子里头都没有害人之心，也不止如此，最后连没有害人之心的这个想法都会退掉，所以这就是般若。都要把这个东西退去以后，所以最后会形成一种叫无功用恨。什么叫无功用恨呢？就是我并没有求任何的功用，可是我却契机应缘呢，去做了很多正确的回应，去做了大菩萨的精神，而不是大菩萨只做一件事情。好，所以过去有些修行的老和尚，他们真的很不简单，他们四处去啊，这个行脚以后，最后就到一个这个非常偏僻，可是是一个危险的这种这个古道上，他们在那地方维修那个栈道，就是那个悬崖结壁挖孔，然后用木头架支架给人家走过去，他就在维修。那你一定会这么想，你问他说，那你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呢？他说，我就做这件事情就是菩萨恨。但是我们要了解这件事情是说，在他的心里头并不是他只有做这件事情是菩萨恨，我们做别的事情也可以变成菩萨恨，可是他这个地方没有人做，他要做，他发这个心啊，也是他能做，他做得来，有最高正的人他就没有办法 维护那个栈道啊，所以每一个人都是根据他自己的因缘在那个地方，而且他不会觉得我做这件事情比奖金要好像啊不如奖金啊，他不是，他内心里头因为是亲近的，所以是平等的。那么这样子的一种道理我们了解了哈，从这个行住坐卧里头都要发愿进行，要时时刻刻啊，那么能够关照净化自己，才能够跟我们这里面所谓的啊这个第八品啊第四品啊哈、啊、这前面这所讲的东西，所以有关于转苦为乐的这些事情相应，能够跟法性啊能够相契合，所以进行的意思就在这个地方。所以这个进行呢，在我们心理学里头讲到进行内心里头的亲近这件事情，它是用一个叫做 catharsis 的这个观念来描述的。我认为 Freud 提出这一个 catharsis 这个啊，这一百年来他提出这个东西也是从佛经来的。所以的我们在心理学把它翻译成叫净化。所以的净化的意思不是安静的净，就是洗涤清净的意思。因为你能洗涤清净，没有杂染，你才能够做各种事情。这是心的啊，在整个心理学上蛮重要的一个观念。那么所以人呢啊，有能够净化自己的时候，智慧才能够展现；能够净化自己的时候，他才有喜乐；能够净化自己的时候，他才能够啊契机应缘去产生他的觉性，去做种种的正确的适应跟回应。所以净化的本身产生了觉悟，觉悟就能产生行动，行动就能产生我们真正的自我同整。那么进行所属用的方法，大体上它是采取的是从止观二门哈。所谓止的意思呢，是心不痴散啊，不会散乱，那就叫做止啊。所以观的意思呢，是智不成，我们这个智呢不会觉得沉默哈，那我们称为叫做观。其实观就发挥的静呢，就是我内心里头没有种种的执着，这个东西就叫做止的意思，也是啊修静的时候就是这样，是止观二门双修的。所以静行呢，通常在观法上有三观，这三观呢就是所谓的假观。假观是从我们种种从事里头。啊，我们去观察他的善恶对错逻辑，我们从里面得到启发，那个部分叫假观。所以人不可能没有经过学习种种世间的种种学问，他可以成就正等正觉。你去看哈，早期的时候恶寒藏所留下来的东西，那佛陀到一个地方哈，跟人家一会儿跟人家谈种植哈，一会儿跟人家谈怎么驯马哈，驯马怎么样去驯一头象哈，怎么样去看种种事，佛陀学问可是也是很大的哦，他并不是只有在皇宫出家以后，只有在森林里头这样，不是这样啊、哦。所以这部经会谈到最后会提出五十三参的道理，也就是说，其实五十三参就是你一刚开始的时候，就是啊，这个就是要从假观开始。假观的意思呢，不是真假的假，是你假去凭借的我们有生之年所学习的东西，我们所经验的东西，在那个地方看出做人啊的道理，看出一些我们心灵生活上的智慧，那这个东西叫假观。各位。假观不是真假，不是看一切世间事都是假的，不能这样观。假观不是这样，我拿很多东西来证明它不是这样。善财童子这一部经里头，这部经最后谈善财童子哈，这五十三参，你看到它是假。你看云门禅师哈，他是禅宗哦，他对他的弟子的教法就是谈到云门三句。啊，云门三句只有三个字，就是故、见、义这三个字。什么叫故呢？那故的，就是涵盖乾坤。什么叫涵盖乾坤呢？你叫什么东西都要学，什么东西都要 都要会。你看呢，你家里的小孩子哈，你过年到了哈，你不要还叫他去补习啊，他应该帮忙你抹柜啦、挪柜。你们现在都不做柜了，所以他都不会了，你知道吗？啊，这些都唔系不会的丢哈。我们以前不是啊，过年呢、啊、为什么会那么喜乐？你知道吗？过年的时候，你做各种柜，对不对？啊，底柜柜你，宝柜宝金，发柜啊。发钱啊，什么菜头粿吃点心呀、很有意思。那你就做很多事情，还要做农事，还要准备很多东西，打扫各方面，就是假观。也就你从这个地方，你就得到智慧，从这个地方得到做事情的能力，从这个地方学到很多东西。今天我们的教育出现了一个大难题，就是目前。因为一直都市化，很多东西呢都变成了这种，所以这个县城的文化，不是只有素食文化，是县城文化，衣服县城的买，以前衣服是一点一点妈妈缝的，你知道啊，他才会体验到说临别密密缝，又恐迟迟归。现在小孩子他不懂啊，什么临别密密缝，哪有密密缝？我妈妈没有缝过啊，他怎么会呢？他也没有帮忙缝过啊，对不对？所以没有这些事情，已经都不去做，不了解啊啊，待人接物的事情也不了解啊，在这个。以前的那个农业时代，哇、哦，这个时候很多的东西应该要收藏，很多的东西应该准备春天的时候哈、哦、要播种、堆肥都已经在准备。不要以为那些东西不重要，他从小哈、哦、这些东西他就形成了勤奋了、啊，能够面对困难的那一种坚毅度都会比较好啊，所以那些东西最后使一个人变成一个他的自我的强。功能的强度会比较高，我们心理学里头称它叫做 ego strength， 就是自己一个人的 ego strength 比较强，他将来抗压力、面对各种的挑战的能力都比较强。现在不是，现在弄不好他就把卡加弄不好。他说：“你如果稍微多一点工作或多一点什么给他做，他就不做；要不然他说我死给你看，你怎么办呢？”啊，那个东西就缺乏这种智慧，你知道，所以也。我们做过越多的事情，我们学会的人生的体验越多啊，所以小孩子就是应该要多做事情。我也不晓得怎么啊，曾几何时今天走到这种地步来。如果说在学校里头，老师叫学生做事情，尤其是大学里头哈、他能够跟老师哈、做研究，你要拿钱去做贴皮哈，你都应该，你知道吗？但是不是老师做过什么事情，如果老师没有及时发给应该有的这个给他一点这种费用的时候，这个学生哈、会在 BBS 学校的 BBS 站把这个老师骂得一文不值，你知道吗？啊，所以人的这种啊历练的功夫啊，学习从假观这个地方学到的东西太少了啊，所以我觉得做家事很重要，小孩子大一点，帮忙去学一点，啊，做一点这种，去打一点工啊，而且打工不要老打一种，应该跟自己所学的东西多去接触啊，他才会成熟。他所学的东西是很多，不是没有，他学的真，只是他考，我们因为考试不考这个嘛，是不是？可是以后的生活却要这个啊。啊，他出去工作的时候，到了整个组织体系去的时候，去面对困难、接受挑战、接受磨练的时候，啊，甚至于他自己必须有很好的抗压的时候，他就缺乏这些智慧啊。所以，我们知道，透过假观可以产生智慧，透过空观也可以产生智慧。什么空观呢？我刚刚讲那个这个啊。云门中讲，他说什么叫做见呢？啊，见就是某某先生大见那个见。什么叫见呢？一个是顾，就是顾呢，就是照顾的顾，顾就是涵盖乾坤，就是你学的越多越好 而且你历练的越多越好，叫涵盖乾坤。可是涵盖乾坤完了以后要见，什么叫见呢？见叫他的解释要截断众流。什么叫截断众流呢？就是说你不要学那个东西就被那个东西给困住，你要从里头抽腿，所以才能成为智慧。你不叫截断众流，而且这个流也代表着是说我们并不只是执着而已，我们也不能够拿这个东西变成了纵容我们欲望的东西啊，所以也不能够把我们的知识变成纵容我们的这种物欲的一种工具。他的意思是截断众流，所以众流就是内心里的自信的众生。我们不是讲说自信众生无边誓愿度吗？就是要把这个内心里头种种复杂的这些东西牵扯的结打结的变成成见偏见，要从这里解脱出来，那个叫做见，叫截断众流。截就是截断的截啊，截断了众流啊，流是有流的流，就是流水的流，截断众流，哎，啊，那么。这个那什么叫义呢？义那个字，我看他们云门中的他们的文献里头怎么解释义呢？那个义呢，就是一个口字旁在一个夷狄的夷，其实也可以把它写成口字旁在一个心意的意，就是义，说啊，原来是这样，就是啊的意思啊。为什么？领悟了，完全领悟了。我学了这么多东西，我又没有被这些绑住，然后我拿来活用了，说啊，我来就是安呢，啊，我来就是安呢，这是义。所以义叫什么东西呢？义叫做随波逐浪四个字，这不是老师讲的，那是云门中的开山祖师爷，几乎他是一辈子修行讲出来的最精彩的，叫做云门三句，就三个句子。就是故见义这三个字，故就是涵盖乾坤，见就是截断众流，那义呢就是随波逐浪，但是却不是随波逐流，他怕你随波逐流。这是如果我们执着才变成随波逐流，我们有了智慧以后我们随波逐浪。为什么？方向正确啊，知识正确，做法正确，那我就可以，虽然有一波一波的浪打来，但我还是知道方向应该怎么走。这个东西叫随波逐浪，而不是随波逐流。所以云门又跟弟子这么讲，他说：“我告诉你们哦，是随波逐浪，不可以随波逐流。”哎，这是为什么？这个天台家讲的啊，讲我们讲假观、空观、中观。为什么叫中观？中观就在义那个地方哦，我来的西安呢。那所以我们啊，一个人生愿意多学一点，多历练一点，多帮助一点，这是对的。我年轻的时候，我记得很清楚的，就是星云这个大师呢，他跟我们年轻人讲，他说：“你们年轻人什么东西要做，帮忙父母亲。”在家里做事情啊，读书是应该的，做一些事情都应该的哈啊，帮忙人家做一点事情啊。有时候你在学校需要一些事情，愿意多付出，愿意多帮忙，这才对。然后他讲，你们这个台湾话有一句话是有一点像啦，他叫给薄啊，就给薄一点啦。哎，他还会用给薄这两个字，但是我们给薄是讲说那个人多管人家闲事哈，但其实你不要怕多管人家闲事，你觉得应该去帮忙这个社会，不要一直只想到你自己独善其身就好，这只是他当时给我们讲的原意啦。那么进行，你在谈的进行的时候看到进行并不是啊把它洗得很干净这个意思，进行呢是我们的心事里头啊晴朗啊，觉性好，而且智慧跟知识能够活活泼泼的运用，这就叫做进行。那么这样子看的话呢，那么生活能够哈、啊、 是最容易我们能够尽心的话，就不会被无明所障碍啊。我们要想转贪嗔痴慢疑成为戒定慧啊，要信乐正法成大愿心，